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现在准备讲课。那讲课之前呢，就是要发菩提心。我们今天讲课这个听课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成佛啊。那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要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为了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我们下决心啊，我们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大足修心。为了大足，为了修心啊，我们就是要闻思。因为如果不闻思不学习的话，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大足啊。如果不大足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成佛。如果不成佛，就是没有办法度化众生啊，没有办法利众生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修心啊，要闻思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就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啊。那这个课呢，我们继续讲这个无常的课。无常的这个修法呢，又是比这个思维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不管是学佛了很长时间的人，或者是刚刚学佛的，刚刚入门的甚至是根本不学佛的，没有学过佛，不信佛的人也可以接受。因为这里我们这里这个无常这个当中讲的全都是实事。这些都是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思考呢？为什么还要去修呢？但是就是因为我们 平时啊，就是麻木了，就身边发生了太多太多这样子的无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怎么去在乎这些啊，不关注这些事情，不关注了以后呢，或者我们不关注不在乎，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无常的事情啊发生的太多了，太多了以后呢，就是麻木不仁，所以我们对这个无常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受。如果我们不觉得万事万物都是无常不觉得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有我们的寿命还有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话，那就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有太多太多的执着太多的执着。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执着，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寿命或者是身外的这些东西的这些执着呢这个执着是跟我们的这个这种跟因为我们没有修无常是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理论上我们虽然承认这些都是无常的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心底深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不变的不会变，或者是不会变得这么快这样子以后呢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烦恼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讲每一天全球的范围就是有16万人每一天都死亡但是这个16万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觉得都认为我今天不会死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每一个人就早上起床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今天他要死他们都觉得今天我不会死的他们都认为我今天不会死的但是每一天有16万人每一天死亡我们修无常的时候每天这样子去思考的话，也许我们今天不会死的，也许我们今年也不会死，也许我们5年10年当中也不会死但是我们的这个思维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思维呢，必须要这个往无常的方向去思维思考这样子对我们有帮助如果去死的话比如说一天或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死亡的话，那我们早有点准备有一点准备那这是更好的。如果没有死的话，那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还有更大的帮助。我们每天每年每个月都准备面对死亡的一些方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每一天修无常，每一个月每一年修无常但是这一年这一个月没有死也没问题，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也许就是1年5年10年当中不会死亡，但是呢还是要去思考死亡，还是要去这个去修无常这样子对我们的进步有帮助的。如果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同样的也许3年5年10年当中不会死亡但是呢这个3年5年活下来了，最后死和不死，实际上死亡和不死亡，实际上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一样。我们虽然多活了10年8年，但是这个10年8年当中什么也没有去做，没有做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做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去这个思考无常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是非常有道理 如果我们一直都坚持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种观点啊，今天我也不会死啊，明天也觉得我今天不会死，这样子的话呢啊，那就是也许就是这一年啊，或者这一个月，也许啊死亡，如果死亡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准备了啊，没有任何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话啊，这个非常的残忍的啊，非常残忍。如果没有死啊，就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没有死，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没有做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实际上啊，死亡也好，不死亡也好，但是我们这个修死亡无常，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非常的有帮助，所以一定要去思考啊，这样子。很有帮助啊！这个死亡无常的修法啊，一方面呢啊，促进我们的这种这个修心上面的这些这个精进，还有一个呢它能够让它帮助我们啊放下很多这些不太需要的这个不太需要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一天做的这些事情呢，有些是不能不做的啊，至少对我们的这个生存啊是有帮助的啊，必须要这么去做才能够生存。但是很多都是不需要的，很多都不需要的啊。比如说我们买的这些东西当中呢，我们的这些基本的生存的条件啊，从物质的角度讲啊，这个是不能没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买啊。但是比如说这些很多的奢侈品啊，其实这些是不需要的，这些奢侈品是不需要的啊。如果有无常啊，如果有无常的这种啊，这个修心修得比较好，有这种感受，有感受的话呢，就不会去买这些奢侈品。为什么呢？买这些奢侈品花这么多钱，那这些钱啊，要去赚这些钱，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付出很多的代价，付出的是什么代价呢？就是时间啊，时间，花很多的时间去挣钱啊，然后挣到了钱以后呢，然后又去买一些不是很需要的东西啊。可以有可以没有的一些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时间啊，我们这个付出去的时间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啊，生命，什么叫做生命？人活着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就叫做生命啊，人活着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这个时间啊，就是生命啊，这就是生命。时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所谓的时间啊，就是除了物质的变化以外，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时间。时间就是各种各样的物质的变化，叫做时间。什么叫做春夏秋冬啊？就是这个气温的变化啊。还有这些植物的这个变化，地球的变化，来讲这个春夏秋冬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什么叫做春夏秋冬。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变化，不断的这个变化，这变化的过程叫做时间这个叫做时间那么很多的时间花在这个赚钱这方面，然后钱赚到了以后呢，也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赚钱，赚到钱以后呢，这些钱用来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赚到钱以后呢，在一段时间当中呢，不太去做太多的事情然后去修心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需要的时候又去 尤其赚钱，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不是不断的去赚钱，把所有的这些时间都用到这些上面然后呢赚到的钱也没有该用的地方，这些都是跟我们我们对无常没有什么这个体会没有什么感觉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无常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去修大圆满、修大收音这些非常高深的法那我们不一定有很深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暂时这个证悟不了听了这些法有没有功德这当然是有功德了，有福报有功德但是呢实际的修心的进步上面就是没有什么帮助就是因为我们听了一个大圆满的法大收音的法，然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放下这些东西是很难的这个很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去思考这些无常的这些思维的方式然后思维的稍微比较认真一点的话，那就是通过无常的感受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放下一些没有不太需要的东西是不是很难的不是很难，所以我们目前需要的就是这些，因为我们本来这个时间不是很多，然后呢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就是赚钱花在这个上面，赚到了钱以后呢又把剩下来的时间又继续就是花在吃喝玩乐这些上面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没有什么修行的这个时间，没有修行的时间就是放不下，没有无常的这种概念没有无常的体会然后我们这些世俗的很多东西放不下的我们所有的凡夫人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我们的心是经不起任何的这个外在东西的这个的考验外在的这些物质，外在的这些诱惑我们的心它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些，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没有正知正念，所以它没有拒绝这些东西的工具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工具，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外来的诱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心他会不断的去追求这些需要的不需要的重要的不重要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认为都重要，他觉得都重要，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没有这个修行的实践，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有力的有力量的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是无常无常如果深深的体会到人生无常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太多的执着太不会有太多的执着那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刚刚学佛的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能太高对别人的要求也不能更加的不能太高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刚刚学佛的人所以让我们一下子就是要放下这些所有的世俗的东西，这个我们谁都放不下的这需要有一个时间需要有时间就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每个人都需要的，包括释迦牟尼佛当年修行的时候也不是一下子就成佛了，也就是逐渐逐渐成佛的还有我们昨天讲的这些过去的像龙树菩萨等等这些高僧大德他们也就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漫长的这个修行的过程，最后成功了，没有一个人就是一下子就所有事情都放下所有世俗的东西都放下，这很难这个当中呢对我们来说第一个我们能够做到的第二个做到了以后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的这些修法 就是这些思加性和无加性的修法，那就是出离性和菩提性的修法。嗯，大圆满啊，这些证悟空性当然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啊，最终的目标，最终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就是解脱不了。那啊，但是呢，现在目前啊，我们就是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这个作用不是很大，对我们的帮助不会是很大，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就是这些啊，这些无常啊，人生难得啊，就是这些。那无常、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这些观念啊，这些修法让我们啊走上啊正确的道路，让我们走向解脱的道路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修啊，除非是不想解脱啊，比如说我们啊只追求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不想解脱啊，不想成佛啊，那这样子的话啊，就是啊相信轮回，相信因果啊，尽量的这个心善断恶啊就可以了。嗯啊，但是要解脱的话呢，这些基础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好，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修这个无常啊。那么今天我们修无常，这个是第五个修法了，无常的第五个啊思维的这个方式。嗯啊，第五个修法啊，第五个修法是思考啊，思考各种比喻和各种事情啊。啊，各种各样的比喻，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可以去思考。那、就是我们的身边发生的所有的这个事情，各种各样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无常，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啊。然后呢，我们听到的啊，我们每天啊在新闻当中看到的、听到的这些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啊，全世界的变化。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变化啊，还有就是人类的变化啊，动植物的变化等等等等，气候的变化啊，各种各样的变化啊，变化特别特别的多，这些所有的变化都可以去思考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喻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作为比喻，无常的比喻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些都可以去这个思考啊。啊，这个范围就已经很广很广了啊啊，这个范围很广，没有什么局限性，所有反正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这些都是啊，都是变化的东西，嗯，没有一个是不变的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啊这个修无常的这个资料啊，他们都是我们修无常的资料。嗯，这个时候呢，我昨天也讲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一开始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修无常的时候呢，需要有这本书啊，看这书里面怎么讲啊，我们就怎么去思考。那为什么需要书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虽然这个书里面讲的全部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发生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嗯，但是如果这本书啊，或者是佛教的教育，佛陀没有这个佛陀的指点啊，那这样子的话，虽然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不懂得啊怎么样去思考，所以需要看书。嗯，然后呢啊，就通过这本书啊，就是一定的训练以后啊，当我们自己有一定的感受的时候，对无常有一定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看的就是不是书啊，我们看要看的就是不是这本书啊，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嗯，就是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变化啊，这些变化我们去思考，思考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我们对这个无常的啊理解会更加的深入啊，然后我们对这个无常的这种感受会更加的强烈啊，然后对无常的感受更加的强烈了以后呢，我们啊对世间的很多的东西啊都能够想得通 啊，相得通，相得开，啊，相得通，相得开了以后呢，很多东西也能够放得下，啊，放得下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说从此以后大家都去出家，啊，大家都去怎么样，啊，只是内心当中，啊，比如说我们人没有出家，人还是在这个，啊，这个红尘当中，啊，但是呢，心啊，内心啊，已经从这些很多东西当中啊，已经啊出来了，已经摆脱了啊啊。如果我们没有修心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出家了啊，就有些人就是因为世俗的有些东西相不通了以后呢，他就去出家啊。但是出家就是因为一世的冲动或者是各种原因去出家，出家了以后呢，没有闻思修行，这样子以后人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还是出家不出家，都最后就是没有太大的啊，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要就是要从这个基础的修行去开始，这样子的话我们。人虽然没有出家啊，但是呢心啊，就这些很多很多这些啊世俗的这些东西当中啊已经摆脱了，所以呢就是开始处理了啊，这就叫做处理，开始处理很多东西能够放得下啊。我们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啊？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世俗的这些名利啊，这些东西啊，对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诱惑啊？为什么失去这些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这么痛苦啊？啊，然后呢，当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强烈的啊欲望啊？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变化无常啊。我们以为如果我追求得到了以后呢，它永远都会是我属于我的啊，它永远都是我所拥有的啊，它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就是啊拼命的去追求这些东西。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些都是变化无常的话啊，那就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啊这么强烈的欲望，第一个。啊，第二个，当我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以为啊，这些东西不会变化，或者是变得不会这么快啊，不会这么快啊，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这么快就啊离开我们，或者是说我啊这么快啊就离开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那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准备，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情况下啊，突然间我失去了这些东西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啊接受不了，那接受不了，然后呢接受不了，但是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决定它的变化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它的变化啊，它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决定它的变化，但是这个客观因素决定它的变化和我们的主观的这个要求啊，这两个呢不一定不一定走到一起啊，很多时候都是矛盾的，然后就是发生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矛盾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很痛苦的啊，很痛苦。那这个时候为什么痛苦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以为这个东西就我可以长期拥有这些东西啊，名利等等啊，这些都是我因为长期可以跟我在一起，我不会失去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然后突然间失去的时候就是很痛苦的啊，很痛苦。然后我们现在修了无常以后呢他知道这个是无常的啊，然后我们就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我， 他随时我有可能失去这些东西啊，随时都有可能我失去这些东西，嗯，啊，这样子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啊，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总有一天啊，这些东西啊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啊，然后这个时候是比较淡定的啊，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就是这样子的，嗯，所以心里有准备啊。有准备，所以他现在发生了啊！我早就知道这个是这样子，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子的，嗯，所以这样子就是没有太大的啊，没有太大的痛苦。第一个没有太大痛苦啊，首先就是没有这么强烈的欲望去追求这些东西啊。第二个呢，就是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啊痛苦，嗯。这些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就像这个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啊，他在他的专辑里面讲的一样，他是学日本的禅宗啊，然后他就是有这些佛教的这些观念啊，人家就是用这些佛教的观念来看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啊，成功的地方非常的成功，然后不成功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想得开啊。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记住自己死亡啊，就是经常都记住啊，自己会死掉啊，自己会死亡啊。这个是当他面临啊人生当中的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的最好最好的工具啊，最好的工具，嗯，最好的工具是什么呢？最好的工具就是他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我。啊，会死亡的啊。那么我死亡的话，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啊？我值不值得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说这个就是他的啊，这个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个啊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啊，他最好的工具就是啊，他的这个啊，记住自己会死掉的啊，这样这个嗯，然后就是他对失败。的这个恐慌啊，对失败的恐慌，嗯，不成功的时候对失败的这种恐慌啊，还有就是啊，对这个陷入一些陷阱的啊这样子的恐慌啊，这些恐慌就在这个死亡，他一想到啊，我总有一天会死亡这样子的时候呢，一想到死亡的时候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恐慌啊，还有在他的这个事业当中啊。成功了以后呢，给他带来的这些骄傲啊、傲慢啊，这些所有的或者是傲慢也好，恐慌也好，那、在死亡的面前啊，就是知道自己有一天也就很快就死亡的这个观念的面前啊，这些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这些恐慌啊，都会啊烟消云散。啊，都不存在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都会死掉的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我们佛教就是这样子要求我们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求人生这个无常呢？啊，那很多人觉得不懂得的人，或者是不深入的去思考的人，就觉得哦，佛教天天就像啊自己会死掉的，那这不就是一个很悲观吗？不是很消极吗？啊，其实啊，这个不是消极和悲观，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表现啊，积极的表现。为什么说是积极表现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个生命就是无常的，实际上就是无常。嗯，这个并不是说就是一个不是无常的东西，我们啊去想它是无常啊，实际上就是无常。嗯。但是我们世俗的人呢，把颠倒的啊无常的东西，时时是无常，但是呢啊世俗的人啊就是认为它不是无常，嗯，它不是无常，这样子去拼命的去追求的时候，当然因为这样子的观念，有些时候呢对他可能带来一点点的这个成功，在有些问题上面啊，有些事情上，嗯，但是呢他最终。真正的这个最终极的失败啊，就是因为这种观念导致的啊， 就是因为没有他认为所有东西都是不变的，然后就追求太多太多东西，最后啊这些东西都变化的时候，自己啊放不下啊，然后就是精神上受不了，精神崩溃，然后就是身体从亚健康最后就变成这个生病啊等等，这些都是这样子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要修啊，修无常，修无常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喻去修无常啊，有各种各样的比喻，生命是无常的啊，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叫做《追逐日光》啊，《追逐日光》看过没有？谁看过这本书？举个手。谁都没有看过这本书，你看，这是我们天天就是念《地藏经》，念啊这个《阿弥陀经》，很多书我们都不看的啊。追逐日光啊，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这个老总啊，他写的一本书，他写的一本书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他不是专门讲无常，但是里面的意思就是无常啊。他是一个啊，他是一个非常从世俗的角度讲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啊，非常成功的人士。美国最大的四大会计公司的啊，其中一个的这个老总，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在工作上啊，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工作狂啊，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他一点点的这个生意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的，他自己也讲到了，比如说有一次啊，他想在澳洲的一个银行这个做一笔生意，做一笔生意，但是这个人，这个银行的澳洲银行的行长啊。他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人，根本就没有时间，见他啊。然后他一直都跟他的秘书联系，他就找个机会给他做一笔生意。他看到有一笔生意可以做，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啊，没有就约不到这个时间。有一次啊，这个澳洲的这个银行行长啊。他从悉尼飞到墨尔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当中他没有安排什么其他的事情，就在飞机上啊，他没有安排什么事情，然后就只有这个时间啊，其他的时间都是安排，全部都是安排的满满的。他自己也说，他的绝大多数的事情，也就是安排到一年半以后的事情，全部都是这样子，太满的啊，两个都是这样子的工作狂。然后呢，他就跟这个秘书约好了以后呢，他就订这个飞机头等舱的这个人的邻座的这个座位啊，然后就是从这个纽约飞到澳洲22个小时，就是为了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谈话，然后坐到这个人的这个旁边的座位啊，邻座上，然后就他首先就是一个自我介绍，然后谈这个生意，谈完了以后，一个半小时到了墨尔本以后呢，立即他就又上另外一个飞机又飞回去啊，40多个小时这样子飞回来，一点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但是这样子的人最后就是啊，有一天他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啊，他癌症了，癌症晚期了，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他的生命啊。后来他真的是3个月以后就这个死亡了啊，那这个3个月当中呢，他就开始写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啊他没有写完啊，就是他的夫人啊帮他写完的，但是大部分的是他自己写的啊。这是一个这个叫做追逐日光啊。那么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啊，他要死亡了，他根本就没有去在意啊。但是突然间啊，有一天去体检的时候，就医生告诉他， 就不行了啊，就是这样子，无常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他这么工作，这么努力，这么努力，然后就是这么成功，赚了这么多的钱啊，然后走的时候呢，这么多的钱啊，还不来他的健康，还不来他的事，他的寿命啊，该走的时候他还是要走，没有办法的。那所以我们这些问题啊，但是还好在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最后他的这个信仰啊，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就是最后的三个月当中是一个很对他很大的精神支柱，很大的帮助。他就是说他在这个他五十多岁了，他工作他就是生活了五十多年啊，在这个当中他真正啊过了一个稍微比较接近生活、接近人的生活的啊这个时间，就是这三个月啊，他说的就是这三个，其他都是工作啊。没有去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也没有去陪家人啊，也没有怎么样，天天都上班，天天都加班啊。唯一的就是静下来过了一个啊稍微比较轻松、稍微比较像一个生活的啊这个样子的这个生活呢，时间呢就是最后的三个月了啊。这个就是。是一个很无常的例子啊，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这些实施，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这些都可以去思考啊，各种比喻和各种的这个思考，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啊，各种事情都可以去思考。昨天我们也讲了，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我两分钟就思考完了，我都不知道两分钟过去了以后要去想什么。当然有啊，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想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到100年啊，活到100岁啊，那也不就是36500天而已啊，36500天啊，一活到100年啊，活到100岁也就这么多啊，这个每一天啊。过得也很快啊，以前过去了，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怎么过去的啊，走得很快，尤其是人稍微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呢，这个时间啊就过得会更快的啊，会更快的。还有年龄不需要很大，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稍微在事业上面啊稍微有一点点成功的时候呢，然后他的时间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他有太多太多忙不过的这个时间啊事情，他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些事情啊时间是怎么过的。反而就是美食干的人来说的话，这些时间都是就是比较啊，比如说感觉上啊时间过得比较慢，时间过得比较慢，所以啊，这个我们啊，看我们如果能够活到啊这个100岁的话，那也就这么多天啊，没有更多的了，所以每一天过去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要从这个方面去这个思考。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我们很多人啊，这个死亡以后啊。然后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土葬啊，那然后我们把人的头发梳、脸洗、洗澡、穿上新的衣服，还有古代的人呢啊，还有放很多很多金银珠宝的东西卖下去，但是呢，卖下去了以后的变化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有四个阶段啊，人的身体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一个星期之内，人的身体的内部的结构就是发生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外面这个尸体的变化就看得不是很明显，然后第八天到第23天， 这个时候的变化呢是比较明显的啊，人体当中的这些软组织全部都变成开始啊液化啊，开始液化，变化是比较大的，看得出来啊。然后最大的这个变化啊，最大的变化就是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最大的变化是第24天到第50天哦，就是这个之间啊，这个之间呢，人的啊这个整个的肌肉、脂肪啊这些都变成了一个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恶心的啊一种液化膏状的物体，然后呢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很恶心的稠烘烘的液体膏状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长出很多很多的昆虫，然后就是一个这个当中是最糟糕最恶心的时候第23天到第50天这个中间我们把人埋下去的时候再怎么样洗脸梳头发穿新衣服再怎么样都没有用，在这个时候呢人体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恶心的恶心的东西，非常恶心的东西，然后第50天到第65天这个15天半个月的时间是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当中呢人的这个肌肉和脂肪基本上都融化了，都变成了液体然后就基本上这个时候第65天的时候基本上都变成了这个白骨都变成了白骨。这是四个阶段那我们就是首先要了解这个四个阶段了解好了以后呢，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就照镜子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头的多长两三根白头发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焦虑很担忧然后呢脸上的就出现了一个皱纹，或者是某一个皱纹稍微比较加深的时候发现了以后呢然后很多人很担忧我在变我在老有些人很多很焦虑变成抑郁症等等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这叫做自然的规律我们再打针也好，再去整容也好，每个月花几万到几十万的东西来保养也好最后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修的时候呢照镜子看自己或者是看自己的手腿然后就像我现在这个身体我非常非常的执着非常的执着，非常的爱护它但是呢我想我们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可能是秃长如果活脏厂的话，那就这些过程都没有了，一下子就解决了但是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秃长的话呢，就是这个过程最后如果这个骨头白骨变成了白骨以后呢，然后这个白骨如果埋在很干燥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某些矿物质的地方的话，那就它就变成化石了然后就几万年几百万年都存在的但是它是一个石头而已，这个有什么用呢它已经不是我们的身体了，它就是一个石头，就是一块石头，就像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这些化石就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就看着自己的身体去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的身体也有这样子的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然后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最糟糕最糟糕的那各种各样的昆虫然后就变成了膏状的液体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 特别的啊，这个恶行的啊，这样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这些国取的这些国王的这些墓地全部拆开，然后打开了以后呢，啊，然后这个你们看到了没有？这本书啊，这个历史知不知道？很多有些人就是没有处理好啊，没有处理好，他在整个这个棺材，就是这里面呢，它也不是像中国这样子的棺材，这里面它封闭，这个密封没有弄好的这些，就是整个没有人的尸体了，全部都是就是一个液体，特别特别丑，特别特别恶心的液体，人体都是这样子，我们的身体就慢慢慢慢会这样子变化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一两根白头发也受不了一点点的这个皱纹也受不了但是呢这个是自然的规律，它有一天它就是这样子有一天是什么时候呢，这就不好说，也许是很快，也许稍微晚一点点这身体的变化，身体的变化然后就是寿命的这个变化这些都要去思考还有就是我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变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人的这样子的这个变化，类似于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知道的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很多这样子的这些时事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这个思考。思考了以后呢，我们最后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如果是理论上的结论那还不行的。所以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结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体会一定要得到一个这个体会性的结论不是理论性的体会感受这样子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一切都是变化，特别特别的变化无常特别强烈的这种感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感受当中停下来然后就是当这个感受慢慢的淡化，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主动的停止下来停止下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维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实事另外一种变化另外一种变化是历史的变化，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等等，什么变化都可以的最有感触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的朋友身上发生的一些非常意外非常突然性的这样子的这个变化这些对我们的感触比较深时节的变化，气候的变化，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充分的了解，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无常而已，实际上不一定这个感受很深感受很深的对我们的触动很大的就是自己身上发生的婚姻的变化，感情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或者是别人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些我们对每个人的这个感触是比较深的，就是要去思考这些每一个一个的去思考，然后呢就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每一个例子，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比喻上面我们都得到一个结论，都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体会得到了这个体会就静下来安住在这个体会当中，也就是说保持这种体会然后快要结束慢慢的淡化这个感受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然后由主动的停下来停下来，然后换另外一个思维的方式就去思考另外一个东西去思考平时我们去思考就是自己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这些 变化无常当中最自己触动最大的啊，感触最深的啊，这些东西啊，平时我们去思考这些东西，这样子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啊，这些效果比较好啊，这样子去思考有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就是这里面就有讲不完的内容，内容特别特别的丰富。嗯，我们不可能这当中的所有一全部讲完，那因为这个就是第五个这个思维的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喻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可以去思考的，所以这个范围很广的啊，这样去思考修行的方法啊，都是一样啊，这是第五个了啊。然后第六个啊，第六个这个思维，第六个思维的方法是第六个思维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因无定啊，这个叫做四因不定。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什么叫四因不定呢？每一个人知道，这个我们总有一天啊会死亡的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啊，就是只是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比如说我今天会不会啊，今年会不会啊，这个月会不会啊，哦，没有这样子的啊。不但是我们不觉得今天啊我会死亡，我们连这个月会不会死我们也不会去想啊，这一年我会不会想，这个我也很少啊。但是我们这个里面第六，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因不定啊。四因不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活到现在啊，活到现在，这就是一个偶然的啊，就是一个偶然的。比如说我们今年啊，就去年啊，2014年活下来了啊，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就是一个偶然的。根本不是一个必然的，没有什么原因让我一定要2014年活下来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原因，就是一个偶然的就是我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这个死亡的因素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活下来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这个就是必然的，这个不是偶然，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必然是什么时候到来随时都有可能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有可能的。四因不定四因不定四因不定，过去也是，现在呢更加的这个四因不定因为我们过度的去破坏了环境所以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各种各样的全球性的自然灾害，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自然灾害都有的，像气候的变化这样子的全球性的自然灾害还有局部的这些地震等等海啸这样子的这个都这些都是很频繁，会越来越多的，因为我们过度的开发资源环境的这个破坏以后，这些也会越来越多，比以前多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饮用水空气，还有食物，还有我们用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有辐射这些都会产生致癌物，这些都给我们导致不健康、癌症这样子的这些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21世纪人类三大死因，一个就是艾滋病就是因为我们的愚昧还有我们的欲望加起来了以后呢，这个艾滋病的蔓延，全球性的艾滋病的蔓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也是以前是没有，30年前是没有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三大死因之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面对这样子的事情这个是没有不可能的，都有可能的 啊。然后癌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们吃的啊，我们的呼吸的空气、水啊，还有包括我们用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都有这个啊，有这样子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啊，然后导致癌症。然后呢啊，第三个就是抑郁症啊，第三个抑郁症，抑郁症我们的物质发达了以后啊，然后就是把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啊特别特别的多啊，而且我们生活节奏快了以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高速运转，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完成很多很多的工作啊，然后完成不了的时候呢，这所有东西都变成啊压力啊，然后这个压力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啊，它有一个承受压力的度啊，这个度，然后超过了以后啊，过了这个度以后呢，然后这个就叫做啊，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精神崩溃啊，精神崩溃。嗯，然后精神崩溃啊，有很多崩溃的方法啊，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啊，很多都是抑郁症啊，抑郁症搞不好最后就是会死亡的。嗯，所以这些都是啊特别特别多啊，就是越来越多，这东西都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四因不定啊，比过去的啊，比过去啊，比释迦牟尼佛的年代，比后来再后来的年代啊，比这些书啊，写这些书的时候，这只有100多年的时间啊，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变化，100多年前和后的变化也很大。我们现在的四因啊，是特别特别的多。我们科技发达，我们的医疗设备、医疗技术发达了以后呢，也是延长了我们的寿命，也有以前解决不了的很多问题，现在能够解决了啊。这方面讲啊，也有人类也有进步，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的死因啊，死亡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些交通工具啊，过去没有的，我们通过这些工具啊，就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方便。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也就是导致了啊，就是一个这些东西、这些工具啊，都有很大的风险啊。所以四因不定啊，四因不定，本来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充满了啊，这个死亡的因素，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变成啊死亡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啊，更大的问题呢，我们的本身的这个寿命的这个长短啊，寿命，我们的寿命的长短是什么，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呢？就是我们过去的啊，我们自己做的造的业来决定我们的寿命的总的啊这个长短。然后我们的寿命还没有啊，我们过去造的业，他给我们安排的、给我们设计的这个寿命的这个长度还没有结束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客观的因素啊，客观的因素啊，自然灾害呀 等等。这些因素虽然这个寿命还没有结束，但是因为客观的因素就会死掉，有这样子的啊、有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啊、如果人的寿命还没有结束啊、这个长啊、这个寿命的这个总的啊、长度还没有结束的话，那这些客观的这些，比如说通过医疗啊，通过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佛教的方法啊，是可以解决的啊，这些寿命的障碍是可以解决。但是啊，寿命一旦这个我们的寿命结束了啊，那就任何一方法都是没有用的啊，任何一个方法都没有用啊。就像啊，药师佛亲自到我们的面前来加持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这佛经里面讲的啊，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说佛啊，他不是一个万能的啊， 佛不是像上帝造物主一样，他想干嘛就干嘛，那不是这样子。佛还是要靠这个自然的规律啊，佛也要根据这个自然的规律，所以佛教里面讲的比较，比如说顺其自然这样子的啊词啊，这样子的内容讲的比较多。要顺其自然，佛没有办法改变自然。如果要改变自然，那我们啊学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接受佛的教育，通过他的这个方法去修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从源头上改变了，我们创造了另外一个自然的规律啊，然后这个自然的规律它又创造了一个因，我们创造了一个因，那么这个因就会到，就会有一个另外一种果啊，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样子是可以的，否则的话啊，就是比如说守民啊结束了，但是比如说药师佛来给我们啊加持，然后延长啊这个人的寿命啊，这样子的方法在佛经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药师佛、释迦牟尼佛等等啊，佛亲自啊降临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啊，这些都叫做这个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是没有办法改的啊。那是不是就是命运不能改呢？命运当然改，但是改的方法是什么呢？改的方法就不是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啊，佛想让它变什么就变什么，或者是我们让它变什么就变什么啊，它不是这样子，它就是有因和有果。如果你要想改变它的果啊，就是要去改变它的因啊，有了这个因就会有这样子的果啊，否则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寿命啊有多长，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啊，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啊，这个死亡的因素是确实是啊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的交通的工具，每一个交通的工具都可以变成啊死亡的因素。然后呢，我们每一天用的这些所有的身边的东西，比如说通讯工具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大部分的这些电器，如果用不好的话，那都有可能变成这个死亡的因素啊。所以都是说不清楚的啊，这些都是变化无常，这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指导的，也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啊。这些东西只能顺其自然了，没有办法的啊。如果你要控制他们，那就是要修啊，超越轮回啊，这样子才可以的啊。所以四因不定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第六个思维的方法。那第六个四因思维的方法当中呢啊，讲的四因不定当中呢也讲的很多啊，讲的特别的多。我们就是结合啊现代人的生活去思考啊，但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啊也可以作为这个参考。这本书《大圆满的前行》啊，蒲先生是演讲啊，这个里面啊讲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我们这本书里面没有讲到的啊，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些，就非常有可能啊，非常容易变成这个死亡的因素的啊这些东西，我们去思考啊，这些去思考啊，这些太多太多了，自己去发挥啊。自己去想，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变成这个死亡的因素。如果搞不好，那任何一个东西有正面和负面，正面是一个我们的生存的条件啊，负面另外一个它的另外一个面就是死亡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吃药本来是给我们治病，延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健康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药物但是呢搞不好的话它会结束我们的生命药都是这样子，那其他的都是更不用说更何况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就一个的去思考的时候，最后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我们这样子活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坚强的啊，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但是呢，在脆弱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活到这个时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么多的死亡的因素啊，这些这么多的死亡的因素当中啊，活下来、生存下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啊。最后我们会感觉到啊，那我们就一直都就这个思考，这个最终是什么结果呢？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昨天和今天都讲这些死亡。这些思考、思维、观察，它的结果、结论，是我们对生命无常的一个深深的体会啊。然后这个体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它有没有一个结果呢？啊，有结果啊。它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啊，然后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我们去追求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啊，我拥有的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意思，那这样子当然没有什么意思了。真正的没有意思就是这个啊，我们觉得都没有意思啊，这个也我也去追求这些也没有意思，然后我拥有的也没有意思，那什么是有意思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有意思，那这样子这个才是真正的消极悲观啊啊。那这个如果这个无常没有一个后面再没有一个结果的话，那它就是要陷入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消极的啊这个就一个陷阱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啊态度啊，积极的人生观。因为啊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人生无常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懂得啊，珍惜当下的每一分钟啊，每一刻啊，这样子以后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让我们啊，就把这些不要的东西啊放下，真正需要的东西，追求真正需要的东西。乔布斯他也说了，这个他一想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把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啊，都在他的面前，不必要的这些追求，不必要的这些恐慌，在他的面前啊，烟消云散。但是呢，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东西啊，生下来的就是真正的对自己重要的东西啊。他说的是非常对的啊。我们现在修无常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啊。不是让我们变得一个非常悲观消极的人，而是让我们变得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啊，非常积极的人。我们懂得啊，这个懂得这个珍惜每一份啊，每一秒啊，然后就是懂得啊，珍惜每一个人的缘分，比如说家庭的成员啊，然后呢啊，也是无常的啊，父母、兄弟姐妹啊，夫妻。那么这个家庭的这个成员、家人、亲戚，然后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啊，也是很短的啊，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的话，那么我们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没有必要啊，大家都这么这个吵架，弄得不开心啊，那我们应该是大家啊这个。珍惜这个时间，珍惜这个姻缘，珍惜这个缘分啊！大家啊，好好幸福的、开心的生活，然后呢，去追求一个自己喜欢的啊，自己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个东西。那我们佛教徒肯定觉得哦，成佛呀、解脱呀，这个是啊最有意义了。然后呢，其他人呢，他不一定这么认为，他就要追求他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管啊，可以他追求他自己认为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全世界的价值观都统一起来，这个我们做不到，佛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做到啊！不但是全世界呀，连印度啊这么一块低的所有的人的价值观，佛都没有办法统一啊！佛在世的时候，印度都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宗教， 都存在的。嗯，所以我们不希望，不要这个想把这个家里的人的所有人的价值观统一啊。当然，如果他们能够学佛，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很难啊。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吵架了啊，不矛盾啊，就是大家珍惜这个因缘啊，大家好好的生活啊，开心的生活，然后各做各的事情，谁都不干涉事啊。这样子也是很好，就是我们可以减少啊这个父母之间啊夫妻之间的这些争吵啊矛盾呢 啊这些东西啊，这个也是无常最后就是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些啊。然后呢我们变成一个很积极的人啊，然后我们知道人生无常了，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活了这么长时间，剩下的时间呢就不会是很长了啊，因为剩下的时间本来人生的这个每一天都是这么重要的时间啊，然后剩下来的时间都不做的话，那么剩下来的时间当然自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啊，非常重要的时间，所以我们啊要珍惜，我们要这个积极的去做啊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修心啊，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发菩提心啊，就是去这个培养自己的智慧啊，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这个慈悲心。嗯，这就是我们佛教徒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这是这个无常的啊，无常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加了两个结论，大家要记住，首先我们去这些各种各样的思考，通过各种各样的思考，最后的结论就是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人生啊，或者是万事万物是无常的。嗯，然后这个没有第二个结果的话，那就是陷入一个陷啊，这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很悲观啊，什么都无常，什么都没有意思了啊，就是一个很悲观很消极啊，什么都不做，没做了没有意思。嗯啊，就是这样子啊，轮回的痛苦也是这样子啊，轮回痛苦也是这样，如果搞不好的话就这样。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第二个啊这个结论啊，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人生这么无常，嗯，所以我要去珍惜啊每一天啊，每一天我都不能浪费，每一天我都要积极向上啊。最后的第二个结论是就是这个啊，有了这个结论啊，那么无常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消极啊，变得更加的悲观，而让我们啊变得更加的积极啊，更加的积极。然后呢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努力的话啊，我们一定会证悟的，证悟了以后我们发现啊，这些烦恼这些痛苦都是可以啊可以解决的啊，都是可以断除的啊，都是可以消灭的。这样子以后呢哦，那我们也就看到希望，这样子也是很乐观啊，这个不是悲观，很乐观啊。所以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些无常啊、轮回的痛苦呀、啊，这些表面上啊看起来就容易啊无悔啊，就是在讲无常啊、讲痛苦呀、啊，这样子很多人觉得哦消极悲观啊，有很多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它的结果那、它不是这样子，它的结果都是积极的啊，乐观，不是悲观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第二个结果啊，有了第二个结果的时候，然后我们懂得啊精进的去修啊，精进的去修，一定要每一天都要去修，每一天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啊。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天的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修行上，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除了工作的8个小时以外，早上晚上啊，尽量的基础时间来修啊。修什么呢？我们目前啊就是要修这个无家性、私家性，要一步一步一步的修。嗯，然后已经修了私家性和无家性的人呢，我建议就是每天就修两座啊，修两座，一座就修菩提心，嗯，一座是菩提心，另外一座就是修空心啊。如果 会修大圆满的空性，那就是最好了。如果还不会修，没有证悟大圆满，那没关系，我们经常都讲，讲我们以前都讲了很多这个中观的空性的修法，那中观的这个空性的修法也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中观的这些都是可以思维都可以推理的所以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禅宗大圆满这些都是没有思维没有思考，没有观察，没有推理，没有推理，一下子就是要证悟，不证悟的话根本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状态，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说不适合不适合这些法是非常的高深的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境界离我们太远了，太遥远了，没有办法。像中观的这个空心呢这些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思考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推理的方法，慢慢的去了解，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这是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法是对我们比较适合的通过这些法，我们就逐渐逐渐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有一天那大圆满，我们对我们的根基也是很相应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修大圆满这时候是会证悟的这个时候就是时机成熟，机缘成熟这时候去修大圆满就会有结果所以我们修一天就怎么样每一天都做到有意义呢？一个一座修菩提心，另外一座就修空心平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慧灯的禅修现在目前是刚刚在修这个四加心所以我们空心当然如果自己很感兴趣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修这个四加心的同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安排一点时间自己去修，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终点还不是空心就是这个无常。好，这个就是第六个四因不顶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变成死亡的因素就是去这样子思考，这是第六。第七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强烈的思维强烈的思维，就是说很强烈的经常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要去很强烈的意思就是很专注的很认真的去想很认真的去想，随时随地都去想这个叫做强烈随时随地都想去这个思考这个死亡，在一段时间当中，这个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随时随地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佛经呢，这个佛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首先需要思考一下我会不会今天死亡，也许会去思考，有可能这样去思考如果我们全世界71亿人每个人都每天早上这样子去思考的话，那么每一天死亡的这些16万人那么他们的这个虽然是最后一天，但是最后一天的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也许超过了他们的之前的所有的时间有可能，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最后一天也就是浪费了，最后一天的时间也就浪费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出差旅游等等到了某一个地方然后离开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住酒店退房的时候呢，然后就要想我这一生当中呢在住这个酒店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不是说最后一天，最后一次 住这个酒店，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啊，有可能不会再啊，这个时候不能说有可能我再也不会回来的，要这样子啊。很多地方确实也是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的啊，有可能啊，有可能还会住这个酒店啊，而且住很多次，嗯，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没问题的啊，这样的去向啊，对我们有帮助啊，不怎么去向，对我们有损失啊，所以有可能再来住，但是没关系的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向，不应该啊去向，我还会来的啊，这样子的话，对我们会有啊，会有进步，会有这个影响啊，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么去想啊，住酒店啊，吃饭，到了某一个这个景点啊，旅游景点离开的时候，都要这么去想啊。我这一生啊，就是最后一次来这个地方啊，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来这个地方啊。然后见到人啊，这样子的时候也要这么去想啊。啊，等等啊，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这本书啊，讲的特别的多，嗯，然后这个书呢啊，这是它就是给我们指一个方向而已啊，指一个方向啊，具体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思考的方式，我们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基础上我们自己去思考，因为无常啊，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啊的一个最容易看到的，最容易听到的一个这样子的事实，嗯，所以这个不需要用一本书来给我们讲啊，这到处都有的，嗯，啊，生活当中充满了无常，嗯，生活当中就是没有一个是不是无常的，都是无常，所以我们随便拿任何一个东西来作为这个思考的啊资料都可以的。啊，但是书要给我们啊，稍微首先我们没有学无常的时候，要给我们指点一下，给我们指一个方向啊，这个是书本的啊作用啊。然后我们这个方向指导了以后呢，啊，自己去思考就可以了啊，就是强烈的啊这个思维，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这个去思考啊，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真的会啊，比如说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不会去做的啊，至少我们要去选择啊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考虑一下，这个真的是需要去做吗？啊，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有用吗？啊，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啊？我们一定会思考，还有一个呢，我们还要更多的去会思考一下比较长远的啊问题，嗯，这个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本来我的时间啊是有限的啊，那么有限的这个时间当中，我没有时间去做太多太多的不太重要的这些事情，嗯，啊，那这个事情对我真的是重要吗？啊，我们会这样子去想啊，然后花钱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讲的钱啊，挣钱啊不容易，那要花时间，要付出啊，花时间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嗯，啊，这样子的话，我就是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一部分所换来的这个钱啊，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是这个也是要付出的啊，所以就是我不能随便花啊，那我卖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吗？一定要买吗？这一定是我需要的东西吗？啊，去思考一下，我一定要买这么贵的吗？啊，我一定要买这么贵的包包吗？我一定要买这么贵的衣服吗？他一定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所以对我们的生活上也有帮助啊。然后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无常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每一个啊人啊人与人这样相处的时间啊。时间也是很有限的啊，也是很有限。比如说我们啊，某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只见啊100次面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见了一次就少了一次，见了一次少了一次，嗯， 我们很多人说老年人见一次就烧一次，其实不一定是老年人，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知道某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见多少次面，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数量啊，这个数量每天每天都在减少啊，每天都在减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啊，就是跟这个同事啊、同学，还有就是师兄之间啊，尤其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啊之间啊，都感觉到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啊，不但是有限，而且是非常无常的啊。那既然这么无常的话，那我们大家啊应该珍惜这个时间啊，相处的时候呢啊，大家要这个要开心一点啊，幸福一点，快乐一点啊。然后呢，我要给他们带来一些，尽量的带来一些正能量、正面的东西，给他们传递一些正面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学佛的啊人，就是一方面呢，应该是说很虔诚的啊，但是这个虔诚当中呢，就是带有一个盲目的虔诚，就是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吃素啊，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家里的人他们啊不吃素啊，然后我们强迫他们啊去吃素啊，然后他们不吃素的时候就我们生气，然后吵架啊，每一次大家都弄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啊。当然，比如说我们为了家里的人啊去杀鸡宰鸭，这样子的事情是非常原则性的东西，这个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干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啊，如果就像吃素这一类的东西上面呢，我们也要懂得要尊重，要尊重别人啊。我吃素，你们也尊重我啊，你们吃荤，我也尊重你们，各吃各的啊，相互都不干涉。然后我们信佛念佛啊，这些方面也是啊，也是这个，比如说我想念佛的人念佛，想修行的人修行，不想修行的人就他们不想修行，那我不强迫他们啊，他们也不要来强迫。但是呢，我们家庭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生活，这个啊，不要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啊，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事情受到了太大影响以后呢，这个家庭最后一定会受到破坏啊，一定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啊，大家要聪明一点啊，既要学佛啊，又要保护自己的家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一学佛了以后呢，很多人都是比较冲动啊，然后冲动里面呢，就是带有一点点啊这个迷信、盲目这样子的啊，也不叫迷信，就是有点盲目。这两个加在一起，然后呢啊，很多很多事情啊，都是弄得很多人不开心。这样子都是不对的啊，这样子不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方面。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学佛啊，不就是说利益众生吗？利益众生，我们首先啊，从离我们最近的人开始利益啊。我们离我们最近的人，天天相处的人，不利益，天天伤害他们。然后呢，我们说我要利益这个天边无际的看不到的啊，听不到的这样子的人，或者是其他的生命，哦，这个就是很难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活生生的在我们的前面的这些人，我们不去帮助，我们不去思考他们的这个感受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利益众生，首先啊，是要从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啊同事、家庭、师兄啊，从这里开始啊，从这里离我们最近的人开始利益，开始帮助。这个能够帮助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啊。身边的人经常看得到的啊，经常在一起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像动物这样子的生命啊，我们不帮助啊，不利益，不但是不利益啊，经常去伤害他们。然后我们说我要普度一切众生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利益众生， 首先是要从家庭开始啊，然后就是再从同事同学开始，反正就是跟我们离我们最近的人开始啊，这样子才叫做学佛，才叫做利益众生啊，这样子我们一步一步的学啊。那无常啊会给我们带来啊这些啊这些作用啊，无常啊让我们学会啊珍惜每一个人之间的这个因缘缘分啊，然后无常啊就是学会让我们学会我们珍惜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拥有的这些东西啊，就为什么呢，就我们不能浪费这些东西，浪费了以后呢这些钱啊我们还是需要用时间啊去赚真呢 啊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吗？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啊我还是要真啊要节约这些东西啊，该省的省下来啊然后呢时间上也是更不能浪费的，就是时间，更浪费不起的也是时间啊，时间不要浪费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我浪费不起啊，在这个时间当中我要去做一点点有意义的事情啊，该生下来的啊都生，然后呢这些生下来的东西呢我用到有意义上面啊，这样子这些都是无常的啊，修无常的作用啊，这些都是修无常的这个啊它的真面的作用。嗯，如果我们一个人修了无常变得特别的这个积极啊，特别的积极，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各方面啊，还有自己的脾气啊，各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无常修对了啊，是无常的正面的这个作用。嗯，如果一个人修了无常，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最后什么都不做了，人变得越来越消极啊，越来越懒啊。最后都不知道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无常的负面的这个作用。我们的无常啊，修的方法不对，这样子的话是不对的啊。所以，啊，修无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啊，同时也是一个很容易的啊。容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里面没有太深奥的道理，全部都讲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只不过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啊，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啊让我变得更加的积极，让我变得更加的乐观啊。无常本来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悲观的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最后就是失去了，最后都没有了啊！表面上是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没有想到一个这样的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很悲观的东西，最后让我变成一个很积极的乐观的人啊！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是可以的啊！修无常的，这个它的作用也是这样子啊。轮回的痛苦我们也经常讲，也是这样啊。佛教讲轮回的痛苦，然后很多人觉得哦，佛教讲轮回的痛苦，他说一切都是痛苦，然后是一个很悲观消极，其实不是啊。佛教就告诉我们啊，轮回是痛苦的，然后呢让我们这个佛像告诉我们什么呢，实际上佛就是想让我们明白这个轮回的真相，然后呢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危机意识危机感啊，有了危机感啊，我们就一定会去采取措施啊，面对这个现实，接受这个现实啊，把这个一个很痛苦的东西让它把它转化为一个不痛苦的啊，这样子，这个只能去面对，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但是面对的方法啊，像世间的人的这种面对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我们普通的人呐，不管是哲学家、科学家，什么家也好，反正没有修行的人，他们面对生活的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他们对生活的这个面对的方法哦， 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方法，非常残忍的。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方法啊，没有任何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死亡，面对衰老啊，是这样子啊。然后佛告诉我们，首先让我们明白这个是痛苦的，然后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有危机意识，有危机感啊，然后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啊，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我们会去想啊，想啊，然后呢，我们去会去寻找这个方法，最后佛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啊这个方法，一个很系统化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方法啊，这就是佛度众生啊，这个就是佛的度众生的事业。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越来越积极啊，修行上有进步，然后呢，很多的世俗的东西啊都能够放得下。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啊的这个大多数的，尤其是城市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当然我们对物质方面也有担忧，是有的，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但是很多人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就是除了物质以外的除了物质以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无常修的比较好，对无常的这个人事体会比较深刻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很淡定的死亡也好，衰老也好这些都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淡定的去面对它，然后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有危机意识，一定会去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世间人就不是这样子倒过来的啊，世间人呢，当这些东西没有发生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觉得死亡、衰老病痛这些都就是觉得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然后没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意识，不做任何的这个准备就是整天都去忙跟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些事情，忙这些事情，不做准备，然后呢不做准备，有一天这些东西一定会发生的，然后发生的时候呢，然后特别的痛苦特别痛苦，接受不了这是颠倒的修行人呢就是这样子修行人没有东西，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危机的，有危机意识，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当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了这个面对的方法，所以他很淡定的就是一个这样子世俗的人就是颠倒的，这些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呢，就是他不做任何的准备，然后发生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痛苦但是痛苦了也是没有用的，没有用，这就是修行人跟世俗的人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尽量的人是俗人，世俗的人但是心一定要做一个修行人这个非常的重要，身体可以作为一个在家人，可以作为一个世俗的人这个都没关系的，只能这样子但是心就是不要太世俗，不要太庸俗，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这个危机意识需要一点点这个准备这样子的话就心就是一个修行人的心这样子呢，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都没关系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生死轮回就有一定的把握，当他们来临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方法来面对所以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恐惧这个就是修行的这个作用修行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这个无常就讲到这里这个无天我们三天的这个课里面呢基本上就讲完了，我这次给大家讲的也就是这一个方向有七个方面 有这个七个不同的思维的方法，每一个都是方向性的，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思维的方式、思维的模式啊，是一个方向。这本书本身也是这样子，它本身不可能全部都讲完，它也是一个啊方向性的指点。嗯，然后我们这次也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其中不同的啊思维的模式。嗯，但是具体的啊很多细节的东西，很具体的东西呢啊，那我们自己去想啊，就要自己去想，自己去想的话，那这个就这个感受啊就会啊更加的强烈。那啊这样子我们就这个啊这一次的这个回灯禅修的啊这个思加性的第二个修法啊就是讲到这里已经讲完了。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底线啊最少最少就要啊一定要这个修啊150个小时，对 ,75 天啊 ,75 天以后我们啊会讲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啊，佛经里面过去法王如意宝也经常这么讲啊，从佛教的角度，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这个计划，需要有很长的计划。嗯，但是也许变化啊比计划快，这个是现实，这个任何事情上都是这样子。但是佛法修心方面呢变化再有变化也好，我们需要有长远的这个计划，那有计划需要有计划的。但是世俗的方面呢，如果有太多太多的计划的话，那这个变化也许比这个计划就更加的快。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损失所以世俗的方面呢这个计划的东西就按理来说，用佛教的价值观来说，不要有太多了不要有太多但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就是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子，不能没有太多的计划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世俗的方面的计划不能太多太多但是佛法的这个计划呢应该是要多一点如果这样子的话能够完成的话，因为佛法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世俗的东西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就这么几十年的事情，过了以后都是失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也就是这样就75天以后就会讲这个轮回的痛苦这些都一步一步都会讲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没有修好的话，那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等就是因为一两个人还没有修完，所以就这个课程这样子拖下去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完成，尽量的完成，但是呢也不要成为一个压力尽量的完成。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完成的话，那就是以后要找时间要补就是这样子。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